关系的了。我们继续大圆满前行的共同外前行的部分。夏曼南的这个里面，之前呢就是我们讲了夏曼南的八仙下这一部分，然后现在呢就是继续十圆满的部分，先讲无字圆满，就是说人就是身在人道里面要学习佛法，除了拥有八种仙下空闲这个的条件以外呢，还要具备就是十种圆满。十种圆满呢分为无自圆满、无他圆满，就是自己本身具足的五种圆满条件，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依赖其他的因缘，就是外其他的因缘得到的五种圆满，合成这种十圆满。圆满，无自圆满，就是如果我们具体想的话，可以想到，就是法本上也有，就得到人生，诸根具足，生于中土，业绩为颠倒，于法生信，生正信啊，于正法生信，这样也可以生信心。龙树菩萨以前也有讲，就是得人生诸根具足。业绩无倒诸真信，这样子，这里面呢已经就是要讲了这五种自己方面呢具备的五种条件，这样是最基本基础，就修行的一种的基础。你比如说你要种庄稼的话，你需要有水的地方，然后需要有这个营养的土地，需要日照可以照得到的地方。就是然后需要一定的那个防护栏，这样或者是就是你种的粮食不会被野生动物鸟兽这些呢就破坏或者吃掉，这样子这样的。还有就是一定的高地和水区，因为这样子的话有洪水啊什么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是分流不会是洪水倒灌在你的里面就是淹死你的庄稼或者渴死你的庄稼，所以没有水的时候有水区可以就是灌水，水多的时候可以排洪，就是类似的，就这些条件是一个种庄稼的是否必须有的基础的话，那我们身为人而且要修行佛法的话，那需要这些条件。就是说得到人生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一圆满，这个也是说依靠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圆满的，那要修行佛法得到人生是很重要的这个条件。就算因为如果在三恶趣当中旁生道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旁生道，有一些旁生道的生命呢比我们好厉害的地方也有，就是从身体条件上来讲他们跑得比我们快，他们有一些能挖地入洞，有一些能飞上天，有些一直能够在水陆两栖这样生活，或者是在水里游得比我们快所以或者是他们能够就是可以感应很多红外线或者是感应很多这些嗅觉很灵敏，就是眼睛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些奔跑的速度、跳跃的速度以及长时间不吃饭的这些能力，不用进食这样子还有就是各方面有这些，有一些有很好的羽毛，有一些叫得很好听，或者是就是珍奇他们身上自己有防卫自己的武器更厉害，有很好的这些强壮的身体这样子。但是这些呢不论多好的这些动物看起来多么有力量但是如果他们冷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找一些洞穴以外让他们自己生一些火驱火取暖，这些都很难做到。然后就是跟他们也有团队的合作这样子，但是很少像发展出人类的这样的大系统的这些语言，没有的，没有，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最简单的一些常识和技能都没有办法就是学会。 如果我们说要他们这听闻佛法，闻思修佛法，就是研究经典，甚至叫他们就是究竟解脱，这些就是他们不会做到，办不到。他们连基本的说话的沟通都是很简单的，很原始的。所以如果要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子，只有几种动物，就是鹦鹉学舌不明就里，就是模仿一下以外，没有说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是念得很准都准，很难达到。所以旁生道的这种十三恶趣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一部分，但是他们呢也是如此的愚钝，有这些承受如此的这些恶报的这些状态，受限于这些身躯和无明的这种限制，已经非常就是不幸，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学习佛法。然后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里面呢，就是人道、天道是六道中能够有修行的根基，天道也不是每一道都有，是特别的一些，就是天道的特定的一些类别呢，就是有一些没有佛法修行的这些，就像根基和这样的缘分。就像我们听解读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有这些天人呢，就是在佛陀讲法的时候呢，就是与天一起就是欢喜和就是听法这样子，他们也聚过来就是听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天神呢，天人呢，就是其他的好多的这些天人呢，不是我们很多人说，我先升到天上去天做天人，然后来听佛法可能更容易，其实不是这样子。很多呢就是身体健壮貌美，享用自如，收身，就是天人也非常也很好，就身为如果天人的话，其实但是说还是轮回的众生，在天界的生活过得再舒适，都因为没有觉得有什么这种苦乐的，这种苦的部分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就是很难升起基本的出离心。就是我们人间也一样，大部分的人哪怕受苦的人和或者是享福的人呢，也比较难去升起出离心。有些人受苦以后升起出离心，有些人虽然享福也能够从智慧的这种角度去了知轮回的本性本质，所以也能够产生出离心。但是大多数人呢，不论受苦或者享乐，也很难升起出离心。所以难以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不太懂得就是佛陀的这些功德，就修行成佛的功德，就所以没有想要认真的修行，没有出离心的话，就不是出离法，就是不是解脱的之法。出离心在轮回当中呢，修行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基本的这些见地，或者是基本的这种道路上面的一种的远见，基本的一种发心。所以在修行路上面没有出离心，就不会有这个受持任何的这些戒律，或者是持守任何的戒律。所以天人呢也不是最好的修行的根器。所以真正受这些解脱别解脱戒就是居士居士尼啊，沙弥沙弥尼，比丘尼这样子受戒，只有就是身为人为其所依，就是这样。三善道中的人呢，才是最佳的修行的这些根基，得到人身，所以叫所依圆满。得到一个人的身呢，八仙侠是圆满的人身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的这种根基。不是每一个人身为人他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如果不满足没有这八仙侠当中是圆满的五字圆满，就是在自己身上具备的五种条件的话，那也就是不见得是最圆满的这种修行的根基。所以要具足这些，就变成八仙侠十圆满的人生，就代表就是能够具备一切修行的基础，修行的因缘。那第二个是就是诸根圆满或者根德圆满。 根的共的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就眼耳鼻舌身这样子，五根健全没有缺陷，才是就是持戒修行的这种根基。五根不具足法相，就是说没有庄严的身相，阅读经典论点，要就是受某一些戒，或者是闻思法都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个就是身体上直接的一种的圆满。闻思佛法上面，不能有直接的障碍，就是说，眼睛看不到，难以读，耳朵听不到，难以闻，包括就是身体其他的方面要去修行呢、闭关呢、自立生活这些上面都需要有。就是说答题上面就是说眼力就是差一点好一点，耳朵听的是不是非常的敏锐，这个倒没有那个，但是答题上面你要得闻受持这些的时候，得闻这些佛法，受持这些戒律的时候呢，传承这些都能够听懂。当然现在有些人完全是盲人，但是可以摸字，但是这个呢又非常费力，又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根德圆满，或者说根功德圆满，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生于中土环境上面的一种的圆满，说在佛弟子成为修行的这种根器的时候呢，中土就是由地域来分为中土区域啊，然后也有就是佛法存在与不存在来分一种的中土。越来分的呢，就是说以前佛陀降生在印度，而且在金刚座现在的菩提迦耶这边成佛，然后以这个金刚座为作为这个圣地的中心，所以附近的这些都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以及就传法，就鹿野苑呐、瓦拉纳西呀、这边还有就灵鹫山呐、还有周边的一些很多地方，以前的一些现在看来是小王国，当时还是算是比较怎么讲很早期的一些国家。有佛法的地方，佛法兴盛的地方，后来那兰陀寺离这个佛金刚座就是佛陀证悟的地方，这些也不远，按照现在的车子看到就是很几个小时的时间能到这样子，所以这些地方呢都算是中土。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土和边地这些就是用佛法兴盛的这些中心，没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以这个来分，边地，就是说，它不代表就是它是没有商业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只是代表没有佛法的地方，或者是，没有这种有系统的这些宗教这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像耆那教啊这些的话，他们有很多保持十善呐、就是禁止奢恶呀，弘扬十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禁止奢恶，以及就是修四禅八定这样的地方也有，但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主要是以出世的修行、证悟觉悟解脱的这种修行。哪怕当时就是有这个欧洲啊、非洲啊这些世界很大，还有南美、北美洲这些，并不算作是中土，应该是边地这个概念。所以中土这个概念也是随着时间不断转移的，以前印度是中土，但是现在基本上在佛陀证悟的地方，那兰陀寺这些最主要的大乘佛教弘扬的中心呢，都是有外教、异教徒、回教徒这些呢就是占据的地方，他们就是所以佛教徒受到迫害转移到其他地方，就比如说现在有一度的话，可能就是佛法兴盛的，像韩国呀，像中国呀，各个地方都是佛法兴盛的地方。越南呢，在某一些时段，那某一些时段呢，这些地方又可能就是佛法就是怎么讲呢，销声匿迹， 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佛法没有兴盛或者是以及消亡这样子的话，就像现在在印度这样，就不算是真正的中土。哪怕是有佛最重要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过去的圣迹啊，那但是真正没有文思修戒定慧，这边没有这个弘扬佛法，江边住这些传承的都没有的话，这个也不能算是中土。所以后来好像就是60年代以后，印度再一次有一些这个佛法学习，这个达成的修行，这些从没落再一次又传回去。像泰国、缅甸呢，这些也可以算是这个中土，所以有佛法。现在，所以佛陀出世的时候，大概从那兰陀寺佛陀出世的地方，这些呢就是离藏地其实挺近的，直线距离的话，其实就是距离相当近，可以说。但是因为藏地呢人口稀少，那时候呢没有佛法传入进来。再后来呢，就是人口越来越多了以后呢，陆续出现一些圣者的这些化现的这些国王这样子啊。所以像那个第29代的这种国王，一个叫拉陀多罗年赞，他就是从空中就是降落在他的宫殿上面，有像白白忏悔经啊、佛塔呀、小的这些印摩，所以落在宫殿的金顶上。然后从此呢，就是整个社会都开始信仰佛法，是开端，也不是当时不是所有的都是佛弟子，但是说是一个藏地佛法兴盛的一个开端。然后到那个松赞干布时期的时候，派托木桑布扎这个去印度学习声明梵文，和也梵文的这些语法和这些文字，创造藏地的藏文。所以后来呢，就是翻译21种就是观自在经序。然后就是这个松赞干布呢，就是去这个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持尊公主，就是带来了释迦牟尼佛12岁和8岁的诞生像，然后供在现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也修建了108座这个寺庙，来大力弘扬佛法。然后到持诵德赞时期呢，就是金刚乘三乘圆满的这种弘扬，以几乎法师和莲花生大师弘扬这个显密宗的这些各法要，各种的这些经论，给西藏的出家人呢受戒。所以引请了108位的班智达，就大学者，从各个地方，主要是印度还有克什米尔各个地方、尼泊尔这些地方，然后修建桑耶寺。也就是有这个108位的大译师，以毗卢遮那大译师为主，来翻译经律论序这些啊，所以就是就变成了三宝具足啊，佛法昌盛，如日中天，十分兴盛的一个地方。所以佛法在藏地呢，就是有这些衰微的时候，有兴盛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讲，就是教研正就是正法和教法这些都圆满。所以就意思是说，言教代表一种理论系统的理论，和正教就是修持的经验的这种传统，这些呢都完整的保存一直到现在。所以这边藏地呢也算是到现在为止也算是怎么说呢，修行学习的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环境。虽然从直观的物质条件以及气候这些来看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边就是非常的寒冷，冬天的时候就是怎么叫霜冻期，还是就是意思说冰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从这个就是传统上面文思佛法有没有这些大德出世，以及修行的人的这些坚强的毅力，修行的真诚，这些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很圆满的就是学习的地方。所以是 有些时候在藏地有这样子，我刚才好像这个压的时候，可能压的过了以后，我还在继续讲，可能我说的意思是说，藏地就是本身气候寒冷，海拔高，这样子冬天呢就冰霜期时间比较长，但是，人呢就是为人，在那边呢就是整体上面有很多高僧大德出世，修行人有坚韧的这些毅力和，良好的这些修行的传统，包括文思修、讲编著，戒定慧的这个修持呢非常圆满系统，然后就是有很多这些大修行人作为这些历代的这些传承上师的榜样，传承上师以及榜样这样子，所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思修的一个场所。然后呢就是藏地也有一些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今生没有解脱，那来世的时候呢希望你不要生在天道，有时候生在天道的各个道也会有这种慢法，有很多这些代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怠慢，放逸，傲慢享受这样子的一种度过这些很极长的时间呢，就时间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好像最后一直到临最后再一次堕入轮回当中的七天之前呢，他们就是非常放逸这样子，所以相比较的话，很多修行人都发愿再一次就是投身在中等环境的这种中等的生活环境的家庭。什么呢，就是不要投胎在太富裕的人的家庭，也不要投胎在就是太贫穷的人的家，生活太富有这样子的话，很多享受这样子有点像就是人天的福报，就不想脱离现实，就不想脱离这个轮回，也不想就没很难升起这种出离心，就现实的报的这种追求更加积极，所以甚至就是有些人要继承就是庞大的这些家业呀，就是干的活也很多，责任也很重，所以就无法修行。如果是投身在一些很贫穷的这些环境和家庭的话，生存就是一生都要为了就是基本的生活挣扎，所以也没有时间去修行，也变成别人的这个是怎么讲呢，佣人啊，别人会就是管理你的时间和你的这个精力都由别人说了算，就是为他所转，就是被别人就是变成你只有被别人指使，被通过别人的一些怎么讲呢，发工资呀或者是某一种的施舍这样子，才也不是施舍吧，就是劳动报酬很低的这样子，你离不开那个他们的这个掌控。所以就是发愿的时候，有时候发一个来到人间呢，就是投身在一个中等环境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就是这个是宿世这些因缘当中发心利益众生这样子的时候发愿来到人间，接着前世的这个修行呢，就是继续积累这种善根，积资进账，最终呢解脱来利益众生，这样的一种发愿很重要。然后业绩为颠倒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意乐圆满，意乐圆满，业绩为颠倒，就是说如果这一世你是得到了人生就是器官功能都很健康正常这样子，身体上面的这些各种都没有什么缺陷这样子，但是说因为你的工种就是谋生的这种方式，如果是就是捕鱼啊、打鸟啊、捕鸟啊、打猎呀、就是卖身啊，做某一种的就是就是不善的这些工作，不善的业，不善的行为，所以这样的话不当的这些行业谋生的方式呢，会使自己今生呢刚好跟就是需要修行的内容需要改变，就是无害心、缘起见这些无害心的这种就是方向呢正好相反，所以你又离不开这些工种和这些作业的话，那没有就是得到就是说业绩颠倒和这种的作为呢，就是 就是可以改变。所以像刚才讲的十不善啊、无五间罪啊这些，不用犯。所以内心当中呢，佛法有些说让你修行，菩提心，但是你又不得不到餐馆去，天天在那边斩鱼杀鱼这样做。那有些人呢，可能开始这样做不懂佛理，但是后来懂了以后可以辞职不干。或者别人威胁你强迫你杀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说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杀。还有一些是以前好像也有净宗学会他们的一些那个电影里面好像有说先生故意的让太太就是压猪腿，他来杀猪的时候，太太是佛弟子不愿意，他强行的就是后呢，那个女的呢，就是每天很痛苦，但是同时呢，她没希望每只猪呢，就是解脱这样子啊，念咒这样子。所以先生呢，故意的说压猪腿的就是最有罪恶的，杀猪的是没有罪恶的，这样就怎么说呢，说一些这种没有道理的话。最后呢，太太好像就往生，就是净土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也说明就是说，主要在发心，但是心为，就是心和行为统一起来的话，要避免任何就是杀业，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讲的这种的是一些极端的一些非常个别的一些例子。他虽然好像看上去在帮助压猪腿，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在念咒，很害怕在先生的这种威胁和那种压力下做的。当然现在按照修行人就是宁愿就是牺牲生命也不去杀生，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具足这善的因缘，心就是心和行为也能够和这些正法一致。这个就是说这个业机为颠倒依乐上面的圆满。然后于夫正法呢，生信心，就是正信圆满。虽然具足了前面的这些各种的条件，所有的这些基本的前提，但是一定要就是对于诸正法，什么是佛法，这些佛法的修行的道路有所了解，而且升起信心，才有可能进入解脱道。否则的话，好像我们拥有了种种这些圆满，但是对佛法没有信心，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信仰了其他的世间的神鬼啊，进入外道邪道中啊，结果误用了人生，就是很难，就是更难，就是脱离轮回。虽然佛教在各个这些地方呢经历了这些盛衰起落，但目前我们就是不但有缘生在这些中土，而且又处在佛法言教正教同时并存的这些阶段，所以有遇到很好的这些正法，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如果能对就是正法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才是就是真正学习佛法的一种根器，就是善根、信根、愿根，就是心愿心，这样就行，就里面我们讲的或者说慧根，这些都具足。这是修行上说正心圆满，就是五字圆满当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所以就是具足这个种种的这些难得的一些条件啊，所以这些的话，那我们就算已经算是非常有福报这样子。所以得到了人生所依圆满，具足了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功能的健全，就是根的圆满。然后又身在极佳的佛法昌盛，有佛法的就是理论和实修的这些传承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上面环境云的圆满。然后再进一步来说，就是意乐圆满，自己的今生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工作的内容呢，又跟佛法没有根本的冲突，不是十不善啊、无五间罪的这些行为要做。然后呢，就是自己对正法的这种文思信心也圆满，所以这些呢就是五字圆满。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因缘，多么不容易具足的福报，所以一定是对升起，就是对修行和文思修呢升起一种法喜欢喜之心， 一般的常人呢，好像常常忽略自己，好像就一天就浑浑沉浑浑噩噩这样子，就是度过的时候呢，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珍贵，就是人生的珍贵，具足这些福报的这些珍贵，不懂得好好珍惜也感恩这样子，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些不永远都是在，哎，永远都具足这些因缘。所以这些暂时聚集起来的善的，美妙的，或者是潜在，就是证悟的，能够证悟的这些潜在的机会呢，就是大好机会呢，就是如百年一餐，失去福德很难，就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珍惜。现在比如说打坐这样的时候呢，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就我们这个结合普贤上师研教的法本的书呢，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在里面的每一个内容呢，就经过前前后后，比较广泛的这些思维，就是在禅里面有这种静虑或者禅思，意思说在入定的方式，这样静坐的方式，你早晨起来以后。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部分呢，就是投身的环境，有你看分析一些全国全世界我们地球上的多少的地方没有这些修行的这些因缘，没有修行的这些怎么讲条件，有多少多少的这些人呢，真正的就是没有信心，对正法没有信心，都不知道正法的概念和就里面讲的内容，所以最多只是游览一些建筑，订立一些或者是像上面的一些东西上面稍稍的有一些了解，甚至世界上有很多人呢，连施善的这些内容都不知道，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很难修行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具足这些就是难得的这些因缘，想到这些的时候，一步一步这样修，然后诸根具足，业绩为颠倒，这样一个一个去做一种文思，结合佛法的修行，然后不仅仅是就是禅一个禅坐当中想一下，那这一个星期里面呢，都每天多少。在这些主题上面呢，进一步就是深思文思，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让自己的知见呢，就是见解和行为合一。今天呢就先暂时到这里，然后我们就不定时期的时候还继续往里面讲，但是我不想就是快快的讲完这些内容，因为这样说这样子的话很快，但是真正要升起这种出离和静静法喜的这种心呢，其实不容易，所以呢就就是给大家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内化，变成自己的一种行为，从书里面读，从微信里面听闻，然后这是最初步的，然后第二一个部分呢就是自己就是在禅定当中，就是想，不是我什么都不想的禅定，而是在这些主题里面好好去分析思考，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问，这样子这种的过程，然后再一个就最后升起一种的见解和法喜，非常的珍惜这个人生，那就是说一定产生了一定见解，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判断，从你自身的这些精进的程度，每天珍惜时间来问思佛法，修行禅定，这个的欢喜心和自觉的程度呢，也可以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就是理解了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所以自己是自己的医生，自己的是你自己的这种护主一样，去经常观察和反省，然后不断的修行，随喜大家听闻，然后祝你们周末愉快，吉祥如意。